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正历2146年4月5日，公元2019年6月8日，星期六。今天请收听《藏人谈西藏》桑杰家，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舞，欺诈胁迫下的17条。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舞，欺诈胁迫下的17条。1950年10月，中国军队占领了西藏重镇成都之后，由于威胁到安全问题，西藏政府决定达赖喇嘛及其精简缩小的政府于1951年1月转移到亚东。中国方面经被俘虏的噶伦阿卜多次喊话西藏政府和中国谈判，西藏政府派代表到成都谈判，仍然坚持西藏主权独立的事实，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西藏以及归还历史上被占领的西藏领土。中国右经阿卜向西藏政府要求在拉萨进行藏中谈判等，但是中国最高决策者早在入侵成都前已经决定谈判应该在北京举行。最后中国印度新任大使联系了樟木的西藏政府，并称谈判将在北京举行。笔者在枪口下的游戏谈判中已经再三强调，中国的谈判只是争取议论和国际社会对入侵西藏的默认，特别寻求减少邻国印度的反对，以及为大军入境西藏全境创造正当性，归根结底是游戏，其入侵西藏的所有规划早已确定，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包括经济西藏首都拉萨等地，也就是中国拒绝不会放弃吞吃西藏这块肥肉。西藏政府从1949年开始一直坚持西藏国家主权独立立场，并在以此为基础希望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中国入侵西藏的问题，并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入侵以及撤出西藏领土。虽然得不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谈有关西藏和中国在北京的谈判之前，说另外一个西藏和中国方面的谈判和签订的条约，当然因为该条约同样是游戏，对后来的西藏政府和人民没有产生任何的积极影响，当然对中国军队立足占领和扎根西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军队为了占领西藏大后方，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时和当地西藏政府噶本签署的扎马芒堡条约。1950年1月，中国正式下发全面入侵西藏的决定，以西南军区18军为主，立自四川经西藏康区向维藏腹地。此外还从云南的康区、青海、新疆分别派出部队多路向新进发。新疆方面的中国军队的任务是入侵西藏阿里，占领西藏大后方。1950年7月31日，这支部队先牵连从新疆和田地区的于田县普鲁村向西藏阿里出发，目的是阿里首富噶达克。这支拨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独立骑兵师一团一列，由原国民党骑兵第四友八团改编而成，先牵连配有179匹战马、35峰骆驼、3个派每人1支步枪、每班1挺轻机枪、 第四个派是机炮派，六门五后坐力炮和迫击炮两挺重机枪。8月29日，这支中国军队非法进入了西藏阿里总督管辖的改则扎马芒堡的地方，在没有遭到西藏军队和民众的对抗前，已经被西藏的气候等折磨得已经没有任何战斗力，大量的人员病死，甚至到了军人枪都不要了地步。西藏政府在阿里直奔赤门索兰班鸠和马尔兰巴派遣次旦彭加和扎西次仁前往扎马芒堡，对中共军队非法入境西藏交涉。经过长时间交涉，最后中共军队如同在西藏其他地方采取的方式欺骗藏人，按中国人的说法，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心工作欺骗，最终西藏阿里嘎嘣代表和中共从新疆期盼的先签联举行正式谈判。有关谈判情况的资料非常少，所以无法知晓西藏政府官员的要求等。谈判是在扎马芒堡东南20多公里的一个帐篷里举行，谈判举行了漫长的3天，最后中共以动之以情的耐心工作西藏地方官员之后，签订了扎马芒堡条约。据现有资料显示，扎马芒堡条约是用藏汉两种文字，大概有2-3米长，内容非常详细，藏文由次旦彭加写，汉文由朱奎奇写，一次两份，次旦彭加和李迪三在两份协议上都签了字。1950年藏中扎马芒堡条约。一，噶本承认人民解放军进驻改则江索过，并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阿里。第二，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藏族风俗、宗教信仰，实行民族平等，保护牲畜、生命、财产安全。第三，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利益，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第四，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地方政府，不干涉其任何行政管理和内部事务。第五，噶本政府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进藏先头部队，协助开展群众工作。西藏代表次登彭加，中共代表李迪三。有关扎马芒堡条约笔者还没找到藏文资料可作证，但是中国官方背景和非官方的资料中谈到了该条约，而且记录有条约内容。虽然称扎马芒堡条约原本在送往新疆的途中丢失，也很有可能后来中国整肃了这支军队，因为是国民党起兵改变的，借口是怀疑不忠，也不排除故意消灭国民党投降者，因此有可能扎马芒堡条约也被故意丢失了。但有中国军方作家解忧犬写的后来被禁白雪解放西藏纪实中也提到了该条约，条约内容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证明当时中国军队确实与西藏噶本签过条约。这是中国正式宣布入侵西藏之后西藏和中国签署的第一个条约，其结果只是为中国军队进一步占领普平道路外，对西藏的任何承诺都是儿戏。1951年3月，在扎木达噶峡决定派出5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其中主要的谈判代表为噶伦阿普阿旺基美、肯丘图德年美、桑婆丹增顿主等原已任命的直接从昌都前往北京，另从亚东派出开蒙索安汪队、图丹丹达中文翻译达拉彭索扎西、英文翻译萨腿任前通过海路前往北京。3月29日，阿普等从昌都出发前往北京，途中中国政府派平措王杰等为统战西藏代表团施展了各种手段，还有邓小平等文武官员不断对他们进行统战，宣传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等。4月22日，阿普等抵达北京。4月26日， 从樟木前往北京的西藏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中国政府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仪式，特别对从成都来的阿普等欢迎仪式由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出马。当时在欢迎仪式上的一位藏人的小举动，很能说明在北京的藏人对中国共产党看法。据拼错网页的记载，对阿普等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但是就在我们一起走出火车站时，我从眼角闭眼一个迅速的小动作，一位叫屈罗的藏族人悄悄给阿普塞了一张纸条。屈罗当时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我当下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不想让西藏代表觉得我在监视他们。但几年后我问过阿普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阿普大笑着说，那张纸条警告我们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屈罗告诉他，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仅没有宗教信仰，更糟糕的是还坚定地要摧毁宗教。68年后的今天，看来屈罗之言怎么不是受计。西藏政府给樟木出发的两位谈判代表带去给阿普阿旺吉妹的秘密指令和礼物等。在阿普阿旺吉妹的指令中，西藏政府任命阿普等为西藏代表，提出了与中共谈判时5条原则，并指示所有最终的决定和其他的重大问题必须随时请示西藏政府。1951年4月29日，西藏政府代表和中国代表的第一次谈判在中共军事委员会联络厅召开。中共谈判代表团以统战部部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涵、中国书记处办事处主任张景吾、中国西南军区18军军长张维化、西南军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等。另外，中国方面以非代表身份与会的有18军联络科科长拼错王杰和他的助理乐玉红等。4月28日，民族事务委员主任通知西藏政府代表团要在民族委员会介绍谈判准备情况、时间、谈判程序等。西藏政府代表团按通知时间到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给西藏政府代表团发了1950年5月已经制定所谓谈判十条，并声称明后天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谈判，是当时中国中央指示该十条为谈判条件。十条：第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一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第二，实行西藏民族自治；第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及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公职；第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第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第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第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西藏人民生活；第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第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国或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可以一律继续任职，不就既往；第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中国首席代表李维汉强烈要求以上的十条双方谈判的基础， 西藏政府代表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方案和对此的解释，并极力要求以西藏政府提出的五条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西藏政府的五条原则：第一，西藏佛教之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历史上即已存在的西藏与中国间的共识关系；第二，西藏政府和中国新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维持类似西藏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间的关系；第三，中国政府向西藏派出不超过100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他们的安全由西藏政府负责；第四，规划搭建路以西的西藏领土，中国军队和机构撤出西藏；第五，西藏的国防安全由西藏军队负责。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原则，非常明显没有任何继续谈判的余地。据有关当时谈判的资料显示，首先，双方对称呼上无法达成共识。西藏政府代表称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称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后，是有关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全境的问题。西藏政府代表认为没有必要中国军队进一步入藏，因为西藏没有英美帝国主义。其实当时西藏政府代表的争议没有任何的意义，中国派军入藏是个早已做出的决定，中央政府下定决心要让解放军进驻西藏，虽然曾谈判，但实际上就是中国逼迫西藏代表承认谈判失调，而且任意增加分化西藏的如班产问题的等条款。西藏代表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全盘否定，而且以解放军进攻西藏威胁，整个过程是强迫承认中国列出的每一条，争取签字，是软硬兼施，如李维涵恐吓，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想法，那就卷起铺盖滚回去吧。达赖喇嘛依然是那个骑马的人，他将担任委员会主任的一职，并负责整个委员会，不会削弱达赖喇嘛政府的权力。平措瓦杰对谈判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平王说，我觉得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促成和平的结果。如李维涵说，这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瓦杰同志，他为签订17条协议立下了大功。西藏代表提出的中国代表找不到任何理由说不的问题，以及为了在中国政府列出的17条上签字，再玩阴谋，另外签订秘密附加协议，因为是秘密协议，西藏政府无法公开内容，便不用说实施协议内容，而中国官方不承认曾经有这样的协议，所以至今这份秘密协议不减天热。但从参加谈判的两方人员的回忆录证实，确实有秘密协议，而且可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如果达赖喇嘛已经出境，在国外拘留4-5年后回西藏时，可以保留原有的职权。拘留国外的这一时期，达赖喇嘛的所需品由西藏政府提供。第二，解放军驻西藏的国防部队数量在一个军左右，在建立西藏军区时要任命1至2个噶伦为副总司令。第三，保留500名藏军作为达赖喇嘛的警卫队，另外为了保护各地治安而保留1000名藏军，其余藏军全数解散。第四，西藏政府外交部偏入中国政府外交部的下属单位，西藏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外交部所属担任适当的职务。第五，逐渐停用西藏货币，但这不是全部内容。虽然说西藏代表和中国代表谈判签署了17条，但是实事如上面提到的软硬兼施迫使西藏代表签署中国列出的各条款，而且更为荒唐之处，17条没有任何保证实施条款和 违反法条款后，是否可单方面废除协议的规定。因此，签署了17条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大肆宣传之后，从来没有真正实施协议，直至1959年，中国方面公开撕毁。另外，与这次谈判有关的一个问题没有多少人关注，那就是有关西藏代表阿卜阿文吉美的当时身份问题。阿卜阿文吉美当时是西藏政府噶伦驻成都的总督，遭中国俘虏后一直在中国控制下，并且如上一篇文章谈到的，中国方面有拼凑王杰父子全力统战阿卜阿文吉美等，因此他被任命谈判代表之后，西藏社会众说纷纭。如拼凑王杰说的，当时流传的谎言说阿卜收受了金银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收买了，或者说他在成都被俘后已经被迫改变了立场。当然阿卜是否收受金银如今已经无法查实，但是如今可以查的资料显示，1950年10月21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王启美为主任，阿卜阿文吉美和惠议冉为副主任。之后1950年12月27日召开成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来自33个宗的151名代表参加，其中有活佛、土司、头人、商人、农牧民和解放军的代表人士。于1951年1月2日大会一致选举王启美为成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帕巴拉格拉囊姐、阿卜阿文吉美、罗登希绕、邦达多杰、江亚保姆、拼措王杰、惠议冉、格桑王德为副主任，扎西囊姐等95人为副委员。中国官方资料显示，成都地区1950年至195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管辖。以上中国官方记载，当时藏人对阿卜的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因此笔者曾在66年后再看17条协议一文中写道，图波特政府任命阿卜阿文吉美为谈判代表前，他已经是中国省级行政区高级官员，所以虽然图波特政府和中央代表在北京激烈地谈判了多个回合，而事实上首席代表还是中国官员，感觉中共自己人跟自己人谈判，正如这样对17条内容布置的奇怪，完全由中国布置的谈判游戏，全盘是否西藏代表要求并在威胁欺诈下签署了17条，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国家主权，从此开始了屠杀和奴役的漫长岁月。中国数万大军光明正大的开进西藏各地，开始了占领和殖民统治西藏的序幕。听众朋友，以上是桑杰甲的文章《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舞，七字儿胁迫下的17条》。感谢你的收听，扎西德勒。